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根据海外多间传媒披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的会场外被传媒拍摄到他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一段私人对话。马克龙向拜登传达了一个坏消息，他表示自己和阿联酋领导人通话之后得知，目前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都已经接近极限，几乎无法再增加石油产量。虽然在场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担心被传媒曝光而试图阻止两人继续谈下去，但传媒的镜头仍然清晰地记录低两人的谈话内容。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的关注和热议。据路透社今个月27号报道指出，马克龙在 G7 峰会会场之外对拜登说，我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拉纳哈扬通了话，他告诉了我两件事，第一是阿联酋的石油产能已经达到极限，第二是沙特每日还能够增产15万桶石油，或者是稍微多一些，但沙特的产能亦都接近极限。随后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耶证实了马克龙的这个讲法，说阿联酋目前的石油产量接近协议当中该国的参考产量上限。紧接着在马克龙和拜登的谈话内容曝光之后，国际市场基准原油价格亦都随之上涨。此外，路透社的报道还指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全球石油价格被进一步推高，西方国家因为制裁而减少俄罗斯石油进口，目前欧洲正在寻求俄罗斯石油的替代品，尤其是近两个月来油价持续运行在每桶100美元之上，而历史上的原油价格仅有两次冲上每桶100美元关口，分别为2008年和2011年。目前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汽油价格都在飙升，危机之下，世界将目光聚焦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由于沙特和阿联酋被认为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当中仅有的两个能够提升石油产能的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提升产能，将会帮助降低全球石油价格。虽然 OPEC 今个月初已经同意加快提高石油产量，但大多数成员国其实无法进一步提高产量，一些国家产量甚至在减少，其中就包括利比亚，受地缘政治等原因影响，利比亚4月中旬以来原油产量已经减少了大约一半，至每日60万桶。利比亚方面27号亦都表示，由于国内动乱限制了生产，在72小时内可能会停止苏尔特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另外，根据本个月稍早传媒披露的消息说，拜登将会在下个月访问沙特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外界认为拜登此行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呼吁中东国家增加产量，以控制不断飙升的油价。对此，纽约邮报指出，马克龙透露的这个消息表明，拜登下个月的中东之行可能无法让这些中东国家帮助缓解高涨的能源价格。目前全球大流行疫情尚未完结之际，英媒今个月27号报道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伍尔豪斯发出警告，目前有迹象表明一场新的大规模而且致命的疾病即将爆发。伍尔豪斯认为疾病 X 即将出现。此外，伍尔豪斯还指出，21世纪初会是新型传染病刮起风暴的时机，一切都指向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疫情，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差。科学家相信下一次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人畜共通传染病引起，但没有提及相关病毒是否是疾病 X 以及其出现的时间和方式。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疾病 X 代表一种已知严重的国际流行病，亦可能是现时未知的会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引起。而世卫在2021年曾经警告过，下一场大流行规模可能同黑死病类似，估计到时会导致7500万人死亡。直至目前，英国卫生安全局已经在近期发现第二型小儿麻痹病毒。此外，英国今年还爆发了禽流感、拉沙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和猴痘等流行病。 加拿大卑斯省将会在秋天举行地方城市选举。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罕见地同大温哥华地区的市长或者市议员会面，讨论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选举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在温哥华举办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列治文市长马保定成为受邀嘉宾，引发了批评和争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去年年底，加拿大情报机构和独立监察组织相继披露，有中国势力干扰了去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今年10月15号，卑斯省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将会选出各城市市长和市议员。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罕见地和现任市级官员会面讨论相关问题。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对传媒表示，一位相当高级别的安全情报局官员以及他们的中国专家花了两个小时向我介绍了外国干扰的问题。他们通常不会联系市级民选官员，但在当今情况下，他们觉得有必要关注。大温哥华其他城市譬如列治文和高桂林港等官员亦都证实有同安全情报局会面交谈。曾经代表进步选民联盟竞选过温哥华市长的王路表示，好因为安全情报局有了警觉和防备，开始关注城市选举，因为温哥华或者是大的城市，可以影响当地城市发展，还有这些人士很有可能会一步步走上去，从市到省到联邦，如果他们受到国外势力影响的话，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有很大的阻挠性。在加中两国关系低迷时，多数加拿大政治人物尽量选择与中共官方保持距离，但加拿大华裔人口密度最高的列治文市市长马保定却出席了上星期在温哥华市中心酒店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当时场外有来自中港台等20几名抗议人士挥舞着反中共政权的旗帜和标语。抗议者之一张志康说，看到马保定现身宴会感到震惊愤怒，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要出席这个活动。马保定就对记者表示，市长和市议会都会参加很多反映列治文市文化和多样性的活动，这个活动亦都是其中之一。争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芬兰和瑞典，礼拜二对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可能改变否决态度表示乐观。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期间将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两位北约国家外交官说，他们预期到时美方将会设法突破因为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所形成的僵局。今次峰会将会在礼拜二稍后开幕，进行到30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意外地反对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使力求团结的今次北约峰会蒙上了阴影。拜登在离开之前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通话。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告诉记者，一般看法是讨论的状况有所改善，这样应该表示双方已经比较能够相互谅解，他指的是外交官之间的会谈。瑞典外长林德更加告诉瑞典日报，我们对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有准备，就是今日可能会有好事发生，但亦都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埃尔多安预定在马德里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希望能够有进展。尼尼斯托礼拜二表示，在马德里和埃尔多安总统会晤之前，和土耳其谈判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测。埃尔多安在启程前表示，如果芬兰、瑞典想成为北约盟友，就必须考虑安卡拉的担忧。土耳其方面的主要要求是，芬兰、瑞典不再支持境内的库德族武装团体，并解除对土耳其的某些武器禁运。美国财政部6月28号宣布，美国同一些主要经济盟友将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黄金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以外最大的出口产品。扩大制裁是美国及部分7国集团合作伙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进一步举动。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加入美国实施禁止黄金进口。美国财政部礼拜二仲宣布，针对另外70家俄罗斯公司和其他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和 製造基地至關重要的實體實施制裁。財長耶倫在一份新聞稿當中說，本週七國集團成員的廣泛多邊承諾和行動進一步切斷了俄羅斯聯邦獲得對其軍隊至關重要技術的途徑。針對俄羅斯國防工業的制裁將會削弱普京的能力，並進一步阻礙他推進對烏克蘭的戰爭。這場戰爭已經受到士氣低落、供應鏈斷裂和後勤故障的困擾。財政部補充說，針對在俄羅斯開採的黃金的禁令不適用於星期二宣布制裁之前俄羅斯境外開採的金屬。同情烏克蘭的國家已經停止了與莫斯科的大部分貿易，凍結了在外國帳戶當中持有的價值數千億美元俄羅斯資金，並禁止俄羅斯銀行使用 SWIFT 系統。俄羅斯官員和寡頭被懷疑提高了黃金產量，以減輕導致莫斯科破產的全球制裁和經濟處罰的影響。面對北京繼續購買俄羅斯商品，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一直在努力保持對俄羅斯的經濟壓力，同時又不對本國經濟造成太大反彈。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